純潔的愛情出自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網址是 https://sh.wikipedia.org/wiki/ 純潔的愛情。這個錄音是根據2016年1月25日的版本錄製。純潔的愛情是一部1941年的韓屬東印度，亦即是現在的印尼的愛情片，由洪福林出品，由拉登亞利芬執導，並且由聯盟影業發行。這部電影的劇本由沙倫撰寫，故事講述一位女佣得到自己主人家一位醫生的愛慕，而她和一個同村村民之間的戀情就失敗收場。這部黑白電影由亞德蘭·卡保加尼、朱亞利亞和 S. 優素福主演，而吸引人數日漸增加的土著知識分子觀看本片就成為了本片選角和宣傳的目的。本片所獲得的評價褒貶不一，不過從商業角度來看，這部電影是成功的。和韓屬東印度大部分電影一樣，這部電影現在已經可能散人。第一節，故事大綱。巴迪醫生在婆羅洲山口洋市實習四年之後，回到爪哇島執業。在此之前，他首先回到茲格丁探望家人，並且向他們贈送伴手禮。一回到家，他就看到自己的兒時玩伴達蒂已經長大，成為了一個美女，還成為了自己家的女佣。他為此大感愕然，之後他就開始偷偷地討好達蒂，不過他沒有跟達蒂說出自己感做的原因。巴迪知道自己的媽媽絕對不會允許自己突破階級隔阻同一個女佣成婚，所以當他的媽媽叫他盡快結婚的時候，他只是說自己已經有心上人。他的媽媽又挑選了幾個女子代他迎娶，不過他拒絕跟當中任何一個人成婚。達蒂的未婚夫阿米爾留意到他受到別人的關注而沒有時間陪自己，並且因此感到妒忌，他計劃離開茲格丁去到韓屬東印度的首都巴達維亞找工。達蒂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亦都跟著去。達蒂到了巴達維亞之後，在自己姨媽的家暫住，並且以洗衣為生，而阿米爾就和一個當地人同居，還學識了揸載客三輪車的技能。兩個人又開始一起儲蓄去籌募結婚的經費。他們不知道的是，巴迪縮短了自己在茲格丁的行程，去到巴達維亞執業，並且同時找達蒂。阿米爾在婚禮前夕吹起笛子，當時一個名叫奧美小姐的歌手走近他，請他加入自己的劇團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阿米爾沒有應承，奧美為了說服他加入劇團，就包租了阿米爾的載客三輪車，請他載著自己環遊巴達維亞，不過他都是拒絕了。奧美落了車之後，有一個人走近阿米爾，叫他送一個包裹，不過他沒有將包裹送給收寄人，反而被人拘捕，並且面臨走私鴉片的指控。阿米爾沒有出來的事令到達蒂和他的姨媽憂心重重。達蒂曾經看到阿米爾和奧美一起相處，三下他們兩個人一起私奔，他因此感到悲痛不已，還打算回到茲格丁。一節，他和姨媽一起探他們的僱主亞都西迪，遇到了亞都西迪的醫生巴迪，不過他們對此毫不知情。巴迪回到家之後，就叫亞都西迪收留達蒂，將他當成親生女看待，並且為他提供教育。達蒂的學習速度很快，冇幾耐之後，佢就可以同富貴人家嘅婦女相比。阿米爾坐咗監18個月，期間一直都未有受審，最終佢被判無罪釋放，並且翻到巴達維亞。佢翻嚟之後揾唔到達蒂，只可以喺街上留連。歐美發現咗佢，然後再次請佢為自己嘅劇團表演。呢次阿米爾應承咗。過咗冇幾耐，報紙入邊提到佢嘅名字嘅廣告就變得鋪天蓋地。達蒂和亞都西迪看到了這樣的廣告，就去觀賞亞米爾的表演，不過他們就發現了亞米爾因為車禍受傷，巴迪在醫院救治亞米爾，而達蒂就在這個時候得知亞米爾不知行蹤的真正原因。亞米爾臨死的時候，在病榻裡面叫巴迪照顧著達蒂，而巴迪和達蒂兩個人後來也都結了婚。第二節，製作。純潔的愛情的導演拉里·亞里芬以前是一位記者，在從事電影業之前曾經活躍於民族主義和勞工運動。他在1940年加入聯盟影業，由他執導的第一部電影《血腥的寶藏》亦都是當年上映。《純潔的愛情》的出品人是聯盟影業的東主洪福林，而記者沙倫就擔任了這部電影的編劇。沙倫在加入聯盟影業之前，曾經為艾爾貝特·巴林克執導票房大賣的電影《月圓》撰寫劇本，亦都曾經為陳氏電影擔任編劇。這部黑白電影由亞德蘭·卡保加尼、朱亞利亞和 S. 優素福主演，是加尼和優素福的長片處女作。而朱亞利亞在《純潔的愛情》上映之前一年，曾經在電影《 用靈魂償還一片入面演出，成為了聯盟影業的影員。當時吸引並且說服荷蘭殖民政府營辦的學校接受教育的土著知識分子觀看本土電影的運動在東印度群島日益蓬勃，不過人們普遍認為當地電影質素比入口的荷里活電影差得很遠。這個問題出現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本土電影起用的演員和製作人員當中大多數都曾經接受過戲劇的訓練，正是因為這樣，阿里芬就邀請當時身為醫生和民族主義運動知名參與者加尼參演這部電影。雖然一些民族主義者認為加尼參演純潔的愛情一片會損害獨立運動，不過加尼認為這樣做是有必要的，他相信觀眾要對本土電影作品作出更好的評價。第三節，發行與反響。1941年4月29日，《純潔的愛情》在巴達維亞的好麗安戲院進行首映，首映的群眾以當地的土著和華人居多。按照評級，這部電影適合任何年齡的人士觀看，而這部片的廣告就注重介紹加尼的教育程度和優秀福的上等階層背景。廣告宣傳亦都提及到這部電影突破了舞台劇的傳統規範，例如音樂，而在當時的印尼電影，這些標準都是無所不在的。去到1941年8月，《純潔的愛情》已經在新加坡上映，當地報紙的廣告就形容這部電影是現代的馬來喜劇。當年稍後，總部位於日野的考爾夫比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改編自這部電影的小說作品。這部電影是成功獲得盈利的，不過影評家對於這部電影的評價就褒貶不一。巴達維亞新聞報的一篇匿名影評認為這部電影引人入勝，演員演技精湛，但是這份報紙的另一篇影評就認為這部電影雖然比五色、七重天這些同期的電影作品好，不過在評論這部電影是否合乎廣告宣傳中摒棄舞台規範主張的時候，就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而總部設在四水的四水商報亦都刊登了一篇關於這部電影的影評，這部影評認為這部電影富有戲劇色彩，並且形容這部電影具備了西式的敘事舞題和富有讚哈特色的本地敘事環境。第四節，後續事件。聯盟影業在製作《純潔的愛情》一片之後，又製作了另外三套電影，當中只有《女人與英雄》一部電影是由拉登·阿里芬執導，他在拍完這部電影之後沒多久就離開了聯盟影業，沙倫都是一樣。《純潔的愛情》上映之後，加尼就再沒有參演其他電影，而是重返民族主義運動。他在印尼的獨立革命期間以軍火走私者的身份聞名，並且在印尼獨立之後成為了政府的部長。2007年11月，印尼政府向加尼追授印度尼西亞民族英雄頭銜。朱亞利亞在後來的電影當中飾演的角色亦都越來越不重要，而他的演員生涯就一直維持到1950年代，之後他就重返舞台。去到1945年11月，當地還有戲院是播映《純潔的愛情》一片的，不過這部電影現在已經可能散映。何屬東印度的電影《菲林》是以非常易燃的硝化纖維製成，1952年國家電影製片廠發生了大火，倉庫嚴重焚毀，之後以硝化纖維製成的電影《菲林》亦都被故意燒毀，所以美國視覺人類學家卡爾 G 海德就推論認為所有在1950年之前創作的印尼電影亦都已經散失。不過 JP 克里斯坦托在印尼電影目錄入面說，印尼電影資料館收錄了幾部何屬東印度的電影，令到它得以流傳。而電影歷史學家米斯巴克尤薩貝賢就指出，有幾部日本的宣傳電影藏了在荷蘭政府新聞處並且流傳至今。這個語音檔案和相關的文字內容都是在共享創意、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共享 4.0 協定下發布的。